大家好，欢迎来投资营，我是魏德。这里会分享我全职交易的心得，并分享金融时事与台股的一些看法。这几天的清明连假，我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出去扫墓或出门走走。那我自己啊，除了非必要性以外啊，我会尽量避开这种连假的时间出门。虽然平常的时间已经很少出门了，但这种连假反而会更刻意的避开。那有时候在这种非连假的时候出门，也会看到外面有许多人走来走去。我有时候在想说，这些人也都不用工作，还是因为前几年的疫情关系啊，让大多数人已经可以习惯居家办公这件事了，这应该算是一个好事情吧。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家从有印象以来啊，都没有人是这种上班日工作的。像我自己的父母啊，他们自己在传统市场工作，所以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上班，什么时候下班。那我只有在出社会的那几年啊，在金融业工作，需要上下班打卡，那就会跟着公司的时间轴去走。那但是自己同为全职投资人，以及自己父母的工作形态啊，我才发现我们家竟然每一个人啊，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上班日跟下班日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家没有上班族，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啊，让我更能去决定全职交易的形态。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啊，这各有各的好，在大公司上班有它的好处，至少不用整天去烦恼说下一步要怎么走，也可以去减少那些决策带来的焦虑感。而只要这种焦虑感越低啊，幸福感就越高。像我觉得焦虑这件事情很麻烦，生活有时候会焦虑，交易有时候也会焦虑，生活时常会焦虑，我觉得很正常。那交易呢，我尽量把我的焦虑感降到最低，但即使降到最低啊，也不能否认它的确存在，所以后来试着去接受这个焦虑，并且跟它和平去相处。这几年我在想，这种焦虑感是为什么会出现，后来也发现啊，这种焦虑感有可能是因为你空出的时间变多而焦虑。这随着你交易经验增加，你需要看的资讯其实越来越少，相对的你焦虑感也会越来越少，你所需要的独立判断时间也会越来越少，目标也会越来越明确。但因为效率的提高，时间多出来，所以生活的空档会增加一些些焦虑感。所以因为提高效率而拖出来的时间，现在会开始找一些新的事物去学习，降低这个焦虑感，然后去提高生活的毛利率。不要浪费太多的营收去找那些毛利率低的商品，反而是营收增加的同时，也要试着去关注这个毛利率。之前在节目分享过啊，营收可以当作交易量，而毛利率当作你的获利率，接着再把研究时间考量进去啊，就属于你自己的交易形态。当时在节目一直讨论毛利率的概念，个股啊，就像德律一样，现在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。当时的德律的毛利率虽然是 60%， 虽然 EPS 下降，但依然维持高毛利率。这点当时的坏行情来说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在面对景气差的时候，我们除了看未来的题材、资本支出，也会看营收、EPS 还有三率的变化。这些点啊，都是相当的重要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点是绝对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它每一个点都要互相去观察、互相去评估。景气差的时候它特别好，这时候还要去看它公司的信用，很难用单一的财报指标去判断未来股价会不会上涨。有时候营收创历史新高，不代表这个公司的 EPS 跟毛利率会好。就像是很多餐饮业啊，不停的加盟扩店的关系，很有可能营收创新高，但因为扩店的关系，也可能稀释 EPS。这就像之前讨论到可成当时不接苹果订单一样，有可能原因是因为毛利率的部分，所以公司的每个决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，是否要放到这个营收，这时候营收会变得很难看，但可能因为未来长期的发展啊，必须要去接受这个阵痛期。而当时因为卖掉厂的关系啊，也让他手上的现金变多很多，所以在坏行情之下，当时也有注意到可成的部分。
其实在做交易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数据，但是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数据啊，这部分就要靠一些经验跟交易的记录。其实每周在写 Press Play 的时候，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有帮助，也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其实对我来讲，它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资料库，你在什么样的时期该用什么样的行为，而用了什么样的交易方式跟交易心态，是面对当下行情最好的方式。到目前已经记录了几年的东西，我自己认为这种资料库对我来说还蛮有成就感的。除了记录自己的交易行为跟建构一个架构给别人以外，就像自己的技能树一样，到后面你就很自然排除一些没有用的讯息。所以有时候你在看一些市场讯息啊，比方某某某接到大订单时，就不要太过于兴奋，因为接到大订单不代表一定获利好，它可能是营收增加，可能 EPS 下降，毛利率下降，你就不会有那种一定会怎么样的状态出现在你身上。况且获利好不代表股票一定会上升，如果获利好股价一定会反应啊，那不就打开筛选软体，把市场所有本益比低的公司全部做排序，再从最低本益比开始买，未来可能就会上涨，不就赚钱了。如果交易市场有这么简单的话，我们就不用花时间去研究了。就因为交易市场并不是这样运作的，并不是财报好基本面好股价低起低未来就会获利。我现在站在此刻啊，还是有一些公司在创新低，也有一大堆创新高的公司啊， 都还没有 EPS 跟营收的支撑，而去把这些独立判断出来，就像你的技能树一样，你慢慢可以理清这件事情，慢慢对一些无聊的讯息就没有太多兴奋的感觉。就像上礼拜有的新闻一样，好像某个粉专去散布假讯息说巴菲特买回所有台积电股票，我看到当下我没有太多的想法，甚至我连去做追踪的行为都没有，因为这样的讯息啊，影响我交易的范围区间真的太小了。我也是看听众朋友在分享这个东西才稍微看一下，但是在看的当下我是瞬间判断应该是假的。其实对我来说理由很简单，13F 报告是在每一季结束之后45天内要公布，而当时才刚结束第一季，而以过往的惯性来说，伯克夏海瑟薇的公司啊，通常都在最后几天才会公布，除非有什么很大的理由需要他改变那个惯性啊，否则这样的类型的讯息是不太可能的。那第二点就是说啊，当天是愚人节，一定会很多人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笑。而最后一点也是最简单的一点啊，巴菲特增加台积电的股票啊，对我来说交易一点影响都没有。我们可以去试想一下，在当时啊，2022年11月10号公布的第三季的 13F 报告，当时在2022年的第三季买进了大概6000万股的台积电 ADR， 价值约 41.2 亿美元，持股比重来到 1.4%， 直接挤进了伯克夏持股里面的前十大持股。而当时公布这个消息之后啊，台积电直接大涨了 7.87%， 但是我们很难去判定啊，是因为这个讯息而大涨，还是它本来就会大涨。结果在三个月之后，大概一月初的时候，台积电跌回当时公布讯息前的价格了。这时候都还没有公布，第四季的台积电已经被巴菲特卖出了。直到二月份的时候，伯克夏才公布大砍了 86% 台积电的持股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仅仅不到一季的时间，买进了40几亿，再卖出40几亿的美金。接下来在下一季，2023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公布第一季的持股，台积电基本上就全部被卖光了。而当时大家应该还印象很深刻啊，在股东会的时候，很多记者去问这件事情，当时大概是说地缘政治风险。以及啊，舒服就好。我记得当时的节目啊，跟文章都有写到这个部分。那一直到现在，台积电从二月份、五月份一直到现在，股价都持续的上涨。那以这个例子来看，巴菲特大量买进台积电这件事情，是对于股价造成的唯一理由吗？其实以理性的角度来讲啊，短期间可能会有影响，但长期间基本上是照着趋势去前进的。所以基本上这个讯息大概是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判断它的真伪了。而判断完之后，你还要去厘清说，这笔讯息对你的交易有没有帮助，大概在10秒内就可以把它解决了。因为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，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去琢磨这件事情。还是说我已经习惯说这市场上一大堆这种讯息会出现，所以我也把它自动过滤掉了，所以在当时啊也没有被这讯息给带走。但听说好像有一些人已经被这些影响了，那我觉得散布假讯息啊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的行为。但我自己也清楚知道写这种讯息的人非常多，所以之前才常常分享到，我希望这个社会不要劣币驱逐良币。如果因为散布假消息得到很大的流量，那就会辜负那些很认真去确认讯息的那些人了。而在当天晚上台积电 ADR 上涨的时候，还有人硬去解释说是因为这个讯息台积电的 ADR 才大涨。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也很奇怪，当天的费半指数也是大涨，所以台积电 ADR 上涨也是个蛮正常的现象。如果当天晚上啊，美股的四大指数下跌 5% 以上， ADR 大涨超过 5%， 那这样的现象才可以硬去解释这件事情的理由。希望不要每次都用结果啊去判断这个讯息。那像在这几天的连假，台股没有开盘，那国际指数是下跌的，所以基本上啊，明天开盘应该是开低反应。那如果台积电大跌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人解释说，因为确认这是假消息的关系，所以台积电回跌？如果有看到这种讯息啊，基本上啊，也是在乱塞理由了。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独立思考判别模式的技能点满，以后看到这类型的讯息就可以瞬间带过了。其实在写 Press Play 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有记录到，所以我在看到这讯息的时候也没有太过于担心我的听众朋友会受骗，反而是一直想要跟大家讲说，如果这波的行情你没有赚到，你感到很焦虑，其实也不用想太多。想想巴菲特吧，依照他当时第三季跟第四季的位置点卖出所有的台积电来说，现在应该少赚了 80% 左右。以当时进场41亿美金的状态来说，巴菲特错失了超过1000亿台币的获利。我相信错过1000亿台币的获利啊，你我应该都没办法办到。所以有时候换个思考模式去看自己的状态，你就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了。少看那些网络上贴来贴去的对账单，那些事情真的不太关我们的事情。与其看这些数字，不如看他写的文字吧。这市场上有太多有钱人对于交易市场的操作来说是在玩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再次提醒投资人啊，不要轻易被那些网络上的数字给吸引走，专注自己的能力跟条件，做好自己的交易就可以了。像是上礼拜的市场只有开盘三天，礼拜一跟礼拜二啊就正常在交易，只有礼拜三的时候有稍微一点点的不同。礼拜三的当天早上啊发生了大地震， 我自己是照着日常的生活一样，五点多起床看一下研究资料，接着去健身房，然后练到大概快要八点的时候走出健身房，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晃来晃去的感觉。我本来想说是当天练的太多，然后又练的深蹲，可能血糖有点不够所以头晕，但后来发现旁边人开始大喊说地震了，我才意识到原来是正在地震。我当时站在健身房的门口啊，开始看到很多像刀子般的瓷砖在掉落，幸好都没有人被砸到。当时我就看一下我的上面以及我的前后左右啊，有没有那些会让我受伤的东西，确定没有的时候只能耐心的等待地震结束。我一直用小地震不用跑，大地震跑不掉的想法去让自己去冷静，因为焦虑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人家失去了正常的判断，所以冷静啊才可以理性去判断所有的东西。我心中有稍微一丝觉得啊，如果这大楼倒塌我应该就没了。直到地震第一时间结束之后，我打给父母说看他们如何，幸好他们也没什么问题。接着我就赶紧回家看一下我家的狗，一到家的时候又陆陆续续有一些余震，我就带着我家的狗啊去附近的公园遛狗，顺便规避一下地震的风险。当时就像日常一样，遛完狗解完屎之后，这次没有马上回去，反而是坐在公园的椅子上面啊，看一下新闻播放地震的资讯。原来这是25年来最大的，上一次是921大地震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，而当时啊还是半夜的时候，所以我是起床后才知道。印象中南投是很严重啊，这次是花莲很严重。而当我坐在公园的时候，看的时间差不多，想说今天策略要不要改变，以及在想说要不要回家开始操盘了。不过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早上的时候遇到突发的状况，以前碰到我们家的狗啊常常跑去玩屎，所以有时候在开盘前要赶快把狗洗一洗。那现在可能年纪大了，或者觉得这个不好玩了，所以他现在都没有在玩了。而为了要降低这些的风险啊，所以才养成固定比较早起床去看一些资料，来试着去规避这样子的风险。所以在一早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今天大概要如何操作。那在地震之后开始有很多消息出来说有什么地震概念股啊，我自己觉得蛮脑残的，不过也没差，我没有很在乎。我就在思考说国际股市目前的位阶跟债券、台股利率还有这两周的市场变化，有好几个交易日没有观察类股，那如果今天没有交易的话会对我的交易部位有很大的影响吗？如果没有我可以怎么做，如果有我可以怎么做，再试着去思考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主流个股可以去操作，如果没有是不是原部位的操作去降低水位就可以规避了一定的风险。那那些所谓的地震概念股啊，我自己是没有想要立即性的去参与。简单说一下，这种短线上的行情啊，在没有任何确定的关系之下你去做的动作啊，你会被这次诱惑走，自然也很有可能被下一次的突发情况给诱惑走。简单来说啊，维持自己的自律跟你自信，你不可能在交易上面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不想牺牲，所以我在评估之后就放弃这些东西。然后一早有检视自己的部位，所以对自己的部位是有很大的印象。我自己想我现在的部位算是中性状态之下，简单来说目前部位的容错率啊是非常的高。容错率的概念之前有说过，书上也有写过，就像水杯的水一样，当地震来的时候会不会溢出来。那如果用杠杆的概念，就是说你原本是一个小杯子，换了更大的杯子去装更多的水，那在某个时间这个大杯子啊要换回你原本的杯子，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好好处理，或突然间有大地震的时候，就要去小心这个水不要溢出来，而这些溢出来的水啊就当作是停损的金额。而用杠杆这个概念啊，不管是融资啊、信贷、房贷，而在衍生性金融商品上面的选择权、期货、权证，也都是使用杠杆的一种表现。所以在评估之下，当天没有因为地震这件事情改变我的操作，但是有因为地震这件事情啊延后我的操作。如果我那天突然间就什么都没了，那我这几年的努力不就是白费的？之前讨论过一个概念啊，如果在死之前没有把钱花光啊，代表你的人生没有去好好的有效利用。要把投资当作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把生活当作投资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当天维持我中性的部位以及弹性，因为依照台股的市场的变化，以及啊当天可能有大地震会影响一些个股的表现啊，大致上今天下跌的几率是蛮大的。但是下跌跌多少，跌多深，盘中的变化会如何变化，这些点都是我没办法确认的。但是我换个角度去思考，假设今天全部个股跌 10% 的话，我还撑得过去吗？以我当天的早上的答案是肯定的。而如果在最差打算之下都可以接受的话，那自然就没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所以当天啊，我就把狗绑在椅子上面，我就开始去慢跑跟练一些基本动作，大概等到十点左右才回去。我给了一点时间让这个市场震荡一下，所以在思考自己的交易、生活以及规避地震的风险啊。毕竟地震的时候待在公园是相对安全的，而且我有确认啊，附近的大楼都没办法倒到这个地方。也刚好提醒一下最近的我啊，最近有点太投入交易了，因为最近行情还是偏好的，所以在交易上面就会积极很多。而且换个角度去想啊， 假设我在那边乱猜说地震会涨还是会跌，还是什么地震概念股的，我交易上的思绪一定会很混乱，倒不如慢跑一下，好好冷静一下。毕竟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，反正交易就是这样子，你无法解释你在干嘛，当然你也不需要解释别人在干嘛。一回到家之后就开始观察市场的变化，看起来整体市场还是偏弱的，只有少数一些个股出现一些滑价的变化，像是散热类股啊，盘中呢出现上涨滑价，而上礼拜说到的会关注的连接器个股加值跟反甲也创立了新高，不过我会把注意力放到茂林跟信邦身上，而上上礼拜讨论的 PCB 软板跟鸿海集团这一天的变化也没有再创立的新高，而这礼拜反而观察到被动元件有整体性的上涨，而这个部分明天我会多观察一些，但实质上地震那天的库存部位是往下调的，毕竟没有观察类股。那这边想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操作想法，有时在观察操作一个产业的时候，可能会设定一个金额，在一定的金额里面做上中下的调整，比方说假设 PCB 的软板却操作了真理跟台骏，那如果真理先发动的台骏没有发动，这时候部位去做一个上中下的调整。简单来说，假设投资了100万，那两档各分别50万的情况下，那其中一只个股涨了三成，那你的总体净值部位可能来到115万，那这时候就可能会重新做个均化调整，比方说卖掉获利金额的一半的部位转移到另外一档个股身上，这样就会重新再一次调整一下持股的比重，不过总金额是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在已实现跟未实现上面就会不同了，不过要什么时候调整，调整多少就会因人而异了。不过我自己在操作某一个产业跟集团或者是某个金融商品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这么做，而当天收盘之后啊，其实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整理市场资料跟关心地震，因为我要赶着去市场帮忙。当天啊是清明节的前一天，家里会很忙，我妈真的太爱钱了，她都会在这时候忙到晚上10点多之后，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啊，我都会去市场帮忙。今年跟去年一样都在弄红蛋，那有听众朋友跟我说现在红蛋可以直接买了，这点我是不太知道啦，我妈还是把它染成红色的。我觉得这红蛋有点像选择权的概念，只要去市场买白色的鸡蛋，然后把它煮熟接着染红，然后装箱，而每年的清明节啊都会有很多人要订这个红蛋，我妈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加工这些东西，因为基本上我觉得是选择权的概念。那如果硬要说是什么样的选择权，我觉得是 buy call 吧，因为我在用鸡蛋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不小心弄破，有时候会不小心撞碎，所以这个鸡蛋是直接归零的。但如果做得好，完整的把它产出成红色的时候，然后又有效把它卖出去的话，再不算一些其他相关的成本，单纯以进货成本以及销售的收入来说，算是翻倍的。如果要以毛利率来算啊，应该超过 50%， 跟得率差不多。所以我在弄蛋的时候就想说，这根本就是选择权的概念吧。不过这种方式啊，一年只能用这一次而已。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弄红蛋，那今年这个时候一样在弄红蛋。或许这些商人啊，一年就赚这几波的行情啊，就可以提高他的毛利率了。其实台股市场也有差不多的概念，每年都会讨论除权息，今年会讨论，明年会讨论，未来的每一年啊都会讨论。如果可以把握一些行情跟知道去怎么做啊，就可以像红蛋的概念一样去获利那些你该有的获利。反正清明连假没有出去玩，一样跑去市场去帮忙，这个礼拜没有被假讯息影响，没有被地震给影响，然后今年跟去年一样有在弄红蛋。那其实忙完之后啊，我都会把那500万的雨伞收起来，不是这个雨伞500万啊，是这个雨伞的名字啊叫500万。以前小时候看我妈在收的时候很吃力，很难想象她一个女生可以扛这么大的雨伞，那现在啊，自从长大之后都变我在收这500万。第一次收的时候觉得它也太重了吧，但现在长大之后在收的时候啊，我觉得这500万真的有点像它广告一样，可以保护家人的一把伞。我还去查了一下这为什么叫500万，原来这是当时星光人寿的一个广告词，然后也一直用到现在。其实这500万真是我从小看到现在，至少也陪了我超过30个年头。而像近期行情变成这样子，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有第一个500万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难免啊，难免心态会膨胀，难免心态有可能会炸裂。我怎么才赚第一个500万？为什么他赚了第10个500万？这时候比较之下，心态就可能会炸裂。我觉得这部分可以翻翻书上面写的，在交易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内部尊重跟外部尊重，可以去重新去厘清你想要内部尊重还是外部尊重。有时候我会重新翻翻书上面的内容，重新去检视自己目前的状态，以及啊，在节目上面可以分享给各位现在大概属于什么样的状况。其实每当这个时候啊，难免会看到一些人开始膨胀，我自己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。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啊，每当开始膨胀的时候，就从库存里面收个500万，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太有钱了，也可以试着让你的账户冷静一下。经过这次的地震啊，你会更发现人生是无常的，平衡真的蛮重要的。而我相信我们人生中一定会遇到几个500万，但以我的例子来说，有些500万赚得到，有些500万的回忆啊是无法赚到的， 会随着时间去递减，只能好好去珍惜。有一天一定会离开传统市场的生活，有一天我一定再也看不到这个500万了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的画面，是母亲用500万的伞支撑着我，而现在自己努力的动力啊，也是为了支撑他们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